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5月4号，公元2013年6月12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道孚县一名尼姑自焚抗议中共，中共威胁报道西藏真相的法国记者，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对新西兰的访问行程，印度人民党表示政府不能对西藏处境无动于衷，中国和西藏的流亡之声活动在美国宾州举行。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昨天又有一名西藏尼姑点火自焚，抗议中共强权压制政策，成为西藏境内自焚的第119位藏人。印度南部西藏甘丹寺僧人雅马次仁向本台驻地记者介绍说，昨天6月11号，西藏时间下午5点多钟，西藏康区甘孜州道孚县一名尼姑在位于道孚县尼措寺附近的中共图书馆和武装部周围点火自焚，表达抗议。自焚抗议事件发生后，中共军警将自焚尼姑带到康定县一家医院中，立刻切断了所有通讯渠道，严厉限制当地僧俗藏人的行动自由。截至目前，还无法了解自焚尼姑的姓名、年龄以及自焚时呼唤的口号等具体情况。亚马次人继续表示，西藏道孚县尼措寺中当前正举行着第5届辩经大法会，昨天法会第二天邀请色达腊荣5名佛学院堪布慈城洛珠、康萨尔图丹格勒南杰、尼措寺赤瓦洛桑加措向来自西藏各地的数千名僧众发表演讲之际，这名尼姑点火自焚，抗议中共政府的压制政策。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驻法国和泰国的大使馆近日对报道西藏境内真实状况的法国记者分别进行了威胁和骚扰。记者无疆界组织发表声明，谴责中共这一做法犹如黑帮行径。法国24电视台记者西利尔·帕恩日前成功进入西藏，报道了他在当地所目睹的真实状况，表示达赖喇嘛尊者和各大人权组织对西藏文化正面临消失殆尽危险的形容完全属实。然而，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记者无疆界组织于6月11号在官网上发表声明，指西利尔·帕恩透露他的报道西藏7天播出后，中共驻法国大使馆工作人员专门去电视台位于巴黎的总部，提出了将纪录片从电视台网站上删除的无理要求。而且西利尔·帕恩最近前往泰国时，中共驻泰国大使馆也通过电话对他进行了威胁。记者吴江介在声明中谴责说，人们无法想象这种不能接受的行径不是来自黑帮组织，而是来自高阶外交官。声明还表示，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行径毫无疑问在中国非常普遍，但是在自由国度却不会让他们得逞。中共驻泰国大使馆电话威胁法国记者一事，有可能让他们面临法律诉讼。记者吴江介呼吁法国当局召见中共驻巴黎大使馆代表，对他们的骚扰行为表达抗议，同时谴责中共政府侵犯法国记者的信息自由权利。据了解，在这部名为《西藏7天》的新闻片中，西利尔·帕恩拍摄到了监控摄像头遍布拉萨的景象，目睹了佩戴着灭火器的武警在巡逻， 而各大寺院和街道以及高层建筑物上都有全副武装的军人或警察驻守，严密监控着当地僧俗的一举一动。他直言，整个拉萨就如同一个被占领的城市。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12号在奥克兰市与各界人士举行会晤，向民众发表公开演讲后，圆满结束了对新西兰为期4天的访问行程。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代表达波索南诺布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今天6月12号早上，达赖喇嘛尊者从新西兰戴尼丁市前往奥克兰市展开访问，受到了奥克兰市和平基金会40多位成员的热情迎接。该基金会之前曾宣布奥克兰市为新西兰和平城市，因此请求达赖喇嘛尊者在纪念手册上留名表达支持，并接受了新西兰电视台的专访，谈到了和平和慈爱的重要性。随后达赖喇嘛尊者在奥克兰市奥体中心向聚集的2300多名民众以幸福之道为主题发表演说。达波索南诺布表示，达赖喇嘛尊者在下榻的酒店中接见了汉藏友好协会的部分成员，再次强调自己所提倡的中间道路，既愿意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寻求名副其实的自治，确保西藏文化和宗教自治的相关立场，并回答了与会人士的各种提问。达波索南诺布表示，今天12号达赖喇嘛尊者还特别接见了居住在当地的流亡藏人、蒙古人和喜马拉雅区域民众。尊者表示，西藏与蒙古之间有着悠久的历史与宗教关系。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加措前往蒙古国进行传法后，获得了达赖喇嘛的尊称，因此两族人民必须要加强保护和发扬传统文化和宗教习俗。达赖喇嘛继续指出，成吉思汗曾用刀打平天下，而现在他的后人们务必要放下那种威武的精神，加强对文化知识的学习，这很重要。与此同时，尊者也鼓励夏尔巴等喜马拉雅区域民众加强学习和研究佛法经典著作，做一名合格的21世纪佛教徒。此外，达赖喇嘛尊者还接见了新西兰西藏之友会和援助西藏孩童福利组织等的代表。达波索南诺布强调，达赖喇嘛尊者于本月8号抵达新西兰，开始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行程，期间先后与新西兰国会议员、各宗教领袖、团体和组织代表举行会晤，向当地民众发表公开演说，与各校学生进行对话，获得了新西兰各界人士的隆重欢迎和崇敬，整个行程非常圆满。按照行程，达赖喇嘛尊者于明天6月13号前往澳大利亚继续展开访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最大的反对党印度人民党主席拉杰纳特辛格日前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谴责中共政府践踏人权，导致上百起自焚抗议事件，并强调印度政府不能对西藏紧张处境继续无动于衷。据印度时报报道，印度人民党就总理候选人问题争执多天，并经过2天的高层闭门会议后，推选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纳伦德拉莫迪出任该党2014年总理候选人，并表示有信心在明年的大选中打败执政国大党。印度人民党主席拉杰纳特辛格也谨慎谈到了西藏问题和藏人自焚抗议事件， 他说，在过去已有上百名西藏僧人以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国政府践踏西藏人权。印度政府不能对中共错误政策和西藏紧张处境继续无动于衷，因为印度与西藏之间有着密切的悠久的历史文化关系。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月8号，设立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人权组织匹兹堡避难城邀请旅居世界各地的中国和西藏流亡作家、音乐家及人权活动者在匹兹堡市举行了中国和西藏的流亡之声活动。当天的活动包括演说、讨论、诗歌朗诵和音乐表演等，由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安德鲁和匹兹堡世界事务委员会主席史蒂芬主持。参加活动的包括来自德国的中国裔作家廖义武、独立中文笔会主席廖天琪、著名流亡诗人黄翔、不久前抵达美国的盲人维权律师陈光成，以及由流亡藏人主办的明镜乐队成员等。据媒体综合消息，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安德鲁在当天的活动上表示，中共领导人有一种可以激发改变的心理动态，但一直都用在推动公共关系方面。不论中国的经济和军力再怎么飞速发展，中国真正希望得到的是被尊重与爱。他强调，作为一个世界强权，如果没有人尊重你，那么还有什么意义呢？安德鲁指，这就是为什么中共政府花费60亿美元，通过在世界各地成立孔子中心来试图改变自己的形象。据了解，当天的活动从下午1点一直进行到10点，中文笔会主席廖天琪和该市世界事务委员会主席史蒂芬就中国目前的言论自由状况进行了对话，而廖义武和黄翔先后朗诵了自己的诗歌作品。廖义武在当天的活动中表示，中国应该分成许多国家。在被问及是否不顾内战可能造成的冲突时，他也没有退缩，而是回应说，每推翻一个王朝都必须要流血。在活动最后举行了为自由摇滚和说唱音乐会，流亡藏人乐队明镜和其他音乐人士为大家一一献唱。整场活动最终在流亡诗人黄翔朗诵的献给西藏人民的诗歌中圆满结束。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向大家朗诵的中国作家莫莉撰写的《漠视普世价值的根本谬误：再评中共酝酿取消民族自治》。西藏民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藏人有共同的语言、宗教、价值观、传统习俗和神话等等。这种集体身份的意识将所有藏人凝聚在一起，他们互相关心和爱护，给个体生命赋予了一种意义感、身份感和根基感。那么，个人自由是怎样与民族权利联系在一起、相互整合起来的呢？当个人根据其自由的选择参与某个民族的文化，就有一种情感的纽带把不同的个人连接在一起了。在民族的权利被侵犯、遭受不公正待遇时，本民族的人会相互分担不幸，并团结一致，为了共同的利益进行抗争。以色列作家塔米尔在《自由民族主义》一书中指出，自由与民族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自由是个人所追求的普世价值，但人却无法选择出生，因此必然嵌入在一种文化和民族的语境之中。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作家莫莉撰写的《漠视普世价值的根本谬误：再评中共酝酿取消民族自治》，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谢的嘞。